Our subject this evening, friends, is the covenant of grace.
我们今晚的主题是恩典之约。首先，我要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保罗书信中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等一下我们回头来思想这节经文。那么神的约是对所有信徒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丰富的基础的主旨。我们从圣经的开头就开始学习神的约。约这个词单单在创世纪中就被提及了25次，而所谓的约是一个保证，是神的誓言。相对契约或协议而言，我更喜欢神的誓言这个定义，因为的确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保证，一个关乎人类的神的保证，神圣的约。当然这约是有条款的，这是关键。神保证在特定的条件之下祝福人类，这不完全是契约或协议，虽然我们可以这样看它，因为神是供应一切的。就根本而言，行为之约在很多方面也是恩典之约，尽管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恩典之约当然是完完全全的恩典，然而就算是行为之约，归根结底也是我们所说的神的恩典，是神无偿赐予了第一个男人和女人一切，他们没有靠行为赚取或配得，一切都是神丰厚的仁爱赋予他们所在的环境，他们的感知，还有神刻在他们心中的神的律法和准则。但是他们有条件要遵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过去的思想者不喜欢把这个约看似神和人在伊甸园里立的约称为行为之约，但称它为顺服之约，因为起初一切都为人预备好了，人只需要忠心和顺服。然而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传承数世纪的名词。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并没有提及约这个词，但是很明显这几章是关于约的，神借着约与人互动，他决定他要做的，并且他向人做出保证，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保证，这保证中拥有一个庄重誓言的一切实质、效力和性质。神绝不会背弃他的保证，因为这违背他的圣洁属性，但是有一个条件，这条件就是顺服。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很了解，人堕落了，因而招致诅咒，因为约的条件中加了一个警告，就是悖逆必导致死亡，而死亡是指各个方面的终结，肉体的死亡，灵命的死亡，整个环境的死亡，所有关于人的境况和环境都会改变，并且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这里有一点要重点注意，尽管在神和人所立的第一个约中，神给予众多，却只要求一个条件，并在伊甸园中人违背了这约，但是这约从来没有被废除，它实际上并没有终止。现在的人更没有办法守住这约，因为当今人类更加败坏，那么亚当堕落了，他的环境改变了，他就本性而言是个罪人，但是这个被违背了的约从来没有被废除。现在的每一个人，哪怕今天若是不在恩典以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那先例的行为之约和警告之下，并且刑罚仍然有效，仍然运作，所以他没有被废除，而是一直在那儿。你可以说在恩典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行为之约，那在伊甸园里被违背了的约，我们仍然受那些准则和审判的警告，我们在亚当里堕落了，也在亚当里受审判，按照亚当的行为受审判。然而在人类堕落的同时，另一个约显露出来，就是神要用怜悯待人，单单借着恩典，而这个约是建立在父神和子神之间的，归根至底是神的恩典之约。若子神成为人的代表，人的担保、中保，他代替罪人受苦受死，那么就有福佑和永生为在基督里的人存留。那么这个约，恩典之约，是神和他的选民，也就是在主里新造的人所立的约，他是与基督建立的约，但基督是我们的担保，是我们的代表。 所以从一个很真实的意义上讲，这约和行为之约一样是与人所立的，但我们不需要履行一切条款，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作为人的代表，为我们赎了罪，赚取并使我们配得神的喜悦。所以这里有两个约，而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所应许的，那将要来的伟大后裔救赎主将要打破铜蛇的头，正映照着恩典之约。我们的先辈喜欢说，我们所称呼的新约可能是最古老的约。如果等一下时间允许，我来再讲述原因。那么保罗书信当中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四节正暗示了这一点，里面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神的计划和那伟大的恩典之约早已在亘古被孕育。那么毫无疑问，在伊甸园里首先被宣告出来的行为之约变成了第一个所应许的约。那么事实上，行为之约并没有终止，并没有变为无有或被废除，就如我刚才所提到的。所以即至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我们已看到了两个约，一个是行为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行为之约失败了，人没能遵守其条款，落入神的审判和诅咒之下，恩典之约便显现出来。但我们在这时候还只是通过应许看到它。我受到一些老作者的影响，会喜欢想，当亚当和夏娃有了第一个孩子，并看着他说，这是不是那个所应许的打破铜蛇头的那一位，或者是这个孩子的孩子，或他的子孙后代，哪个会是所应许的那一位呢？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沉浸在应许之中，在这远古时期，他们已经相信神的供应，神会施怜悯给人，会有救主诞生，就是打破铜蛇的头的那一位。这两个约是共存并行的。在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之前，我要做一些摘要。那么当然，在适当的时候，恩典之约在进一步的应许之中更丰厚地体现出来。从神给亚伯拉罕还有之后给以撒以及雅各的应许中可以看到，通过亚伯拉罕的一位伟大后裔，全民全族全世界得福，并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意味深长，他明白神所赐下的关于领土和其他的应许都是表征，象征着属天的基业，并且他向往那属天的基业，那非人手所造的城。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中看到了恩典之约。当你们在阐释创世纪中这些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命记载时，总要记得他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的关键是我们怎么保护所应许的后裔，那尊贵的救世主。当他看似失足沦陷，你说他不应该那么做，是的，也许他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哪怕是他的错误的背后，也体现出他要保护所应许的后裔，他时时刻刻都在向往神的应许，就是救赎主会来，通过他全民族全世界得福。事件如此继续，我在这里只是稍作总结。直到摩西和西奈山的出现，旧约也就是十诫交付于摩西，那么此约常被称为犹太人的约。这约是什么呢？是恩典之约的彰显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关切的重点。这交付与摩西的约是恩典之约的表述吗？那么表面看来它肯定不是，它看起来是关乎行为的，如此行便可以存活。大家要注意的是，这是神的律法，并且这律法是美好的，完全奇妙的。对于任何可以守住这律法个人，这可以守住这律法的个人和民族，它是极大的优势，是一切属灵和肉身的祝福繁荣的关键。当然，不管律法怎么美好，人是堕落的，但这律法看起来不像是恩典，它看起来像伊甸园中约的重述，行为之约的重申。所以这里出现了问题，关于约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交付与摩西的约是行为之约还是恩典之约呢？或者是两约的综合？ 那么长老派通常认为这是恩典之约的表述，而且这种看法映照了威斯特敏斯特的信心宣言，但是它看起来关乎行为。是的，但我们可以诠释持有此观点的人说它是恩典之约的执行。是这样的吗？这可能吗？过去的一些依附于此观点的神学家都是伟大的人，他们就神的约和神怎样待人的方式都有过很美的论述，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接受这些思想，完全受这些思想的控制。他们是很伟大的神学家，神的仆人，也是得救的人，讲述过很美好的事物，但是在过去至少浸信会和独立派普遍认为把交付与摩西的约看作是恩典之约的执行是错误的定义，因为它看起来是关乎行为的。我们在这里不讲论另一种思想派别，他们呢认为这约是恩典和行为之约的合并体，因为这对一个演讲来说太过复杂。那么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经文貌似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行为之约，我们在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中读到，等一下我们会看这几节经文，交付于摩西的约和恩典之约的极大分别不断在新约启示中表达出来，经文似乎告知我们他们是对立的、不同的，这看起来无法回避。那么就这约对教会的影响而言，长老派思想和威斯敏斯特宣言中的观念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把交付与摩西的约和律法看作是恩典之约的描述、表述或执行或者是安排的话，你会使新约的教会看起来和旧约教会一样令人畏怯，你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接受了摩西交付与摩西的约是恩典之约的执行的观点，你们才会有因而洗礼，因为你们没有理由不拥有一个和割礼十分相似的仪式。也正因此，你们在教会中有等级管理、主教管辖制度或者长老会的总会治理，而不是公理会治理，因为你们没有理由不像旧约教会一样治理新约教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长老会传统的人不会去宝贵珍惜防护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做教会成员的原则，而这毫无疑问是新约圣经当中的教导。为什么在持有长老会思想的新约教会中掺杂了不同的人，也就是得救和未得救的人呢？为什么你们有婴儿的洗礼？为什么你们会有总会治理？因为你们相信交付与摩西的约是恩典的执行，把这约带到了新约教会，把旧约带到了新约教会，所以这种观念信念带来了很大的实际问题，而我们也相信这同样导致属灵的问题。那么现在我扭转一下论点，等一下再查看经节，我再用片刻来讨论一下理解神的约和他如何运作的价值。行为之约虽然被违背，但是从来没有被废除，而恩典之约关乎着应许的基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关注神的约呢？因为他们荣耀神的名，约也揭示了神怎样待人。若我们了解圣约神学，我们知道约是我们灵命运作的基础。事实上，不管我们对神的约持有哪种观点，长老会观点、独立派观点还是浸信会观点，我接下来要讲的都会对你有益处。若我们了解神的约，我们便了解救恩完全是神的主动权，神先迈出第一步，神对人的看法、神对人的看待与人的关系都来自于神，一切皆为神的主权，是他的怜爱，这一切也表明了他的属性和他的良善。恩典之约蕴藏了他的怜悯、他的信实和永恒性，神亲自启示保证他会如此行，我们一切的属灵保障都根基于此，神的信实著述于约的概念中，这是神自己的庄严保证，并且这约荣耀基督的名，我们的先驱通常这么认为。那么有问题提出，为什么说行为之约荣耀基督的名呢？你们可以想一想，我确定你们在短时间思考内就会得到答案。 为什么他荣耀基督的名呢？因为他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基督为救赎我们必须付上的代价。行为之约把律法摆在我们面前，不只是通过实践。千万不要忘记，道德律法不单单设立在十诫里，也涵盖在摩西的其他指示中。那些判例法规或教导以色列民执行的礼仪法规等等，还有一些与民众有益的实际事务。也不要忘记，摩西在申命记和利未记中大规模的详述和阐明了十诫。你是因着读到摩西对十诫的解析才明白其完全深意的。所以例如，当你看到新约中主基督的教导说，通奸包括心里的淫乱或仇恨也算为杀人，这不是基督在新约中教导的新事物，基督已在旧约中教导了，这些是通过摩西教导的。若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摩西同样提到了这些，在摩西五经当中有大量的关于十诫的详细解析，它贯穿摩西的教导。我们从中毫无疑问地看到，诫命当中列出的是每一个系列罪中的首罪。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才能领会到神的准则的细致要求的分量，并且你会意识到主基督要履行每一条细节，加上满足一切的礼仪法规和其他规条，才能确保他的子民的永恒荣耀。他必须为一切对诫命的触犯受苦受死，所以神的约荣耀神的名，尤其荣耀基督的名。他们是整本圣经的关键，是经文注解的关键。他们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圣经新旧约的内容。他们使我们脱离人类对经文的错误解析，比如说时代论。如果人真正了解神的约，他们不会把神对人的安置和神的约随意解析。为什么唯独行为之约可以显示出人的无能？在行为之约以外，你能够想到任何其他方式把人的无能、不情愿、堕落体现得淋漓尽致吗？神赋予人如此之多，人类却放弃一切陷入堕落，这约体现出人的软弱。人急切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待人的方式，像我刚才提到的，因为它只显现并强调出人的软弱，没有永恒确保可言。这约是一个誓言，是神的庄重的承诺，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罪的捆绑中。现在我想再稍微多谈一下旧约，更确切地说是行为之约。我刚才提到一些我们的先驱们喜悦把新约，就是恩典之约，称为最古老的约。为什么它被称为是新约呢？因为要等基督实现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受死来成全这约。行为之约是神与人所立的约，我确定你们都很熟悉这些区别。恩典之约是神与神所立的约，父神和我们的担保基督所立的约。行为之约在伊甸园失败了，但是加以条件在西奈山重述，恩典之约已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被提出来，借着给亚伯拉罕的不断展开的应许，还有给摩西的应许。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三十节里，当然这是我明天在下一篇演讲中要着重讲的。那么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那么确切的说是三十八年。在这之后，摩西在摩甲地宣布神与他们另立一个与他们有益的约，他说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是附加的约，希伯来文体现得更加的清楚，是不同性质的约。而浸信派和独立派的先辈们曾经一贯称呼的福音之约，即恩典之约，在申命记的二十九章、三十章中美妙地展开。事实上，许多英国国教徒也曾传讲福音之约，作为西奈山的约的对比。迪安伯格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就申命记二十九、三十章中的福音之约发表了全套的作品。并且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中也提到了这个约， 我们读过，还有《生命记》的第30章11节中的著名的引证等等。使徒保罗说，这是摩西在对照律法，传讲公义。你们现在明白我从开始所讲的吗？在伊甸园中，行为之约失败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存在，并且仍在它的束缚中。但与之并行的还有《创世纪》第3章15节中的应许，那恩典之约，就是会有伟大的后裔打破铜蛇的头，他们是并行的。你看到了吗？就好似神在说，这里是恩典之约，若你不在其中，你仍然在行为之约的束缚中，它仍像悬在你头顶的一把利剑。在摩西的时代有摩西的吩咐，你如此行便可以存活，这是西奈山神的律法。但是你看，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当你读到《生命记》的第29章30章时，这里只有对律法的稍稍提及，这些章节是关系着心灵的割礼，而不是肉身的割礼，这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里体现的近乎恩典、近乎福音经历和全心爱主等等，这两个约是并行的，有律法有恩典。你以为你可以行律法吗？你和亚当一样被定罪，或者你可以活在恩典中？对于犹太人而言，从福音的角度来理解神的对待是很明确的，这一点贯穿在摩西对他们的教导中。而这个观点是或者曾经是独立派和浸信派所持有的，尤其是17、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浸信派，那时此观点还未逐渐衰退。我想现在来思考其中的一些方面，但是我要先讲一点历史背景。那么两约观，即相信十诫是行为之约，不同于恩典之约，还有行为和恩典之约的并行是贯穿整个圣经历史的。对恩典之约的揭示是在历史中渐增的，不但通过对亚伯拉罕的宝贵应许，还有借着预言通过先知，特别是在以赛亚和耶利米和以西结先知的预言中递增，越发揭示出来。尽管如此，你可以因着伟大的后裔而获得怜悯的饶恕的事实，和神将要成就的一切，以及犹太教教会的敬拜方式，都是直观教具，这些都是教导辅助，全都将你指向另一个安排，就是怜悯和真理。这一切，朋友们，在多年前都是独立派和浸信派的脊梁，他们没有完全消失。这是我在属灵生命初期所学到的，两约观依旧在那儿。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时代论使我非常诧异，而使我更诧异的是，连浸信派和独立派的信徒也开始接受长老派的一约观，就是相信在伊甸园里所立的是行为之约，之后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恩典的安排和执行。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十诫和恩典之约是相同性质的约。我记得我曾十分诧异，有如此之多的人开始认定这个观点。然而还有从19世纪中开始蔓延至流行的时代论，在20世纪还多有人认同，甚至到如今，这些思想试图驱逐昔日的观念，这正确的观念。有许多长老派信徒失去了他们的圣约神学观，许多浸信派和独立派信徒也是如此，但是那古老的教导依然存在。两约观在近些年开始复兴，这是极其重要的，并且近几年美国的一些卓越书籍和研究作品的出版都标志出了它的复兴。我不知道它是否曾在美国完全消失，但作为访问者的我看似如此。很多年前我多次访问美国，并且我承认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主动与人谈论圣约观，而他们看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古怪的人，好像我所说的不为人所知，所以我会有那样的印象。但也许它并没有在美国消失。不管怎么说，这些年的复兴是令人振奋的。我既谈到了一点个人历史，我也顺便说一下，在1983年，也就是33年前，我在《剑与幔》杂志，也就是此教会的杂志中，就两约发表了一篇文章。 附随了一段约翰·欧文的摘录。那么在约翰·欧文对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著名注解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关系圣约的专题论文，其大部分内容陈述了对长老派持有的错误观点的证明，并列出了圣经依据。他的分析是强有力的。那么我当时做了一些不太明智的举动，我把它长达30到35页的论文缩减到了2页，我只是要把它简单化，和《箭与蔓》杂志中的那篇文章一起发表出来。当今在长老派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弟兄偶然看到了我的精简，我想他应该是长老派的领头人物吧。他在他的杂志中写道，我的论文是完全的误导，我完全误解了约翰·欧文，并且暗示说他所表述的意思和我的精简版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使我松了一口气的是，有几个历史神学者打电话给我或写信给我说，当然我在这里就不提名了，他们说他是错的，我对约翰·欧文的论文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甚至有一个人说我的精简更好，然而他所表述的是公平的，这一点在神学世界里毫无疑问。当然原因不是约翰·欧文是萨沃伊宣言中圣约篇章的作者，你们都知道萨沃伊宣言是威斯特敏斯特宣言的修订版，他信实地遵循其条款，直到你差不多读到圣约的篇章，你会发现其内容被完全取代。约翰·欧文在萨沃伊宣言中列出了相对立的观点，而几年之后，浸信派在编著浸信会信仰宣言时采纳了萨沃伊宣言版本，稍作了改动。所以你看到的1689浸信会宣言或所谓的伦敦宣言中的圣约观是与长老派的观点相对立的，其中两约的并行清晰可见。当然这有些离题了，但至少证明我没有长期误解约翰·欧文。那么当然约翰·欧文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曾经这个教会的牧师本杰明，他同样持有很强的两约观，并为此传讲了极其长篇详尽的讲道。我读到的那一篇他一定花了长达4个小时来传讲，他对这个特别的主题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如此持有两约观的还有约翰·班扬，如果你眼光锐利的话，你会在天路历程中尤其是圣战中领会到，毫无疑问还有他的演讲讲章和其他的读物。这种对圣约的理解方式是浸信派和独立派的脊柱和首要立场。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翻到加拉太书的3:16。当然今天的方式非同寻常，我们一般都会先看经文再描述现状，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来看经文。这里说应许，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确定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经文，所以恩典之约是与基督同在的，并且它是焦点，是一切的核心。接下来17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想到他也许会废掉亚伯拉罕的恩典的应许呢？因为他是明明的律法准则，但他当然不能废掉恩典，不能使恩典无效。那么为什么神要赐下这律法呢？如果行为之约交付与摩西的约是以律法为基准的，是伊甸园中行为之约的重述，那么为什么神要赐下它呢？圣经中有答案，是因为人的罪。而这意味着两点，在伊甸园中人的罪没有被写明于书，但记在了人心里。现在罪需要被定义，被阐明，并打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好比是要打印出版出来。那么神必须要公布他的准则，他的性情和他圣洁的律法，因此律法之约恰如其分。还有另一个原因，神的选民必须有强力的准则使他们受到保护，也使他们共同保护神的约，好使其完好无损，因为救主会从他们中间兴起，那皇室血脉弥赛亚由他们而来，他们要被训练和教育，有认知他的能力，并预言他，接受他，因而要在人类立法所能及的范围内约束这个民族，避免他们 犯重大罪孽，以及与周围的异教民众掺杂。我们还可以给出其他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向人类指明另一个选择，就是恩典。如果你不带着悔罪的心匍匐跪拜在神的面前，神说，如果你不信靠弥赛亚会拯救你的罪的应许，并寻求你个人和这位真神的关系，如果你不看到你的完全不配，需全靠恩典的话，那么你的唯一选择是守住这些，你便可以存活。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约在伊甸园中已被违背，而这唯一的选择仍然像你头上悬挂的一把利剑，确确实实你已经在其束缚和定罪中。而恩典是神施于我们的怜悯，所以神赋予我们两个约，行为和恩典之约。行为之约指的就是律法之约，为要把人带入恩典，这就是十九节经文所要指明的。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我们没有时间过多的讨论这一点。那么接下来经文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之后便是一个犀利的问句，在二十一节。这样律法交付于摩西的约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是借着律法，二十二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不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的人。再来看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就是主基督未来已先，因信而得到主的宝血的救赎的启示还未完全显明以前。接下来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么你读到这节经文，它可能听起来很悲观，为什么呢？难道说旧约时代的人不能与神相交，他们被圈在律法以下吗？不是的，这里的意思是在基督来到之前，在完全的启示显明以先，人们被圈在信心的应许中。就是说，律法使你恐慌，宣告你有罪，使你承认你不能够守住它，因而律法辅助你。当你借着圣灵的，当然是借着圣灵的做工，使你看向那位伟大的除去罪孽的后裔，并信靠神的供应。律法把你圈在其中，调整你的视野，使你看向应许的实现。如此，你便不会说一定有其他的与神相交的方式。律法说你不能，你有罪的问题。神是圣洁的，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能力守住律法，这使你定睛于唯一的道路，就像你给马戴上眼罩，以至于他只能看到前方。那么律法使你单单信赖救恩的应许。我们被圈在信心之中，引导我们朝着唯一的方向前行，所以律法是为恩典效力，它本身不能拯救，但把人指向恩典。但你必须要领悟它的主要分别，这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在二十四节经文中得到了肯定，这一点在二十四节经文中得到了肯定。这里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在主基督到来之前也是如此。它迫使我们看向应许，并信赖神的怜悯，以致我们可以因此称义，就像曾经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一样。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也就是福音之光全然照耀，基督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你可以看到主的宝血福音是如此清晰明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章节一开始便道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的，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现今的人们因着信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子女，在主后主前都是如此。所以 这些只是加拉太第三章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畅读整篇，但我还想用剩下不多的时间来看其他几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的内容。我只能简单概括来证明我刚才所讲的。那么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它是不完美的，是关乎行为的，不能拯救。它可以把人指向或带入弥赛亚的应许之中，但它本身不能拯救。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前约的欠缺，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立新约。这里是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是旧约的语言，但所指的是教会。在将到的日子，教会将会不同。接下来第九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里是预言，所指当然是教会。接下来，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里映照了《生命记》中的28和29章心灵的割礼，这是摩西所教导的福音之约与行为之约并行。回到经文，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这是指在教会中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都必认识我。神的教会将会完全不同，重生的信徒做教会的成员。那么神的怜悯恩典之约在12节和13节经文中体现出来，而行为之约以及一切的礼仪法规必快归于无有了。那么朋友们，最后我想提醒你们的，正确的理解圣约之恩典之约会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我们的亏欠。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很多牧师出席的讨论会，有一些很好的年轻牧者们，他们在讨论一个话题，我深信他们都是非常热忱和认真的牧者，但是我很诧异他们谈论的内容。他们在评论一些古老的赞美诗，其中带有债这个词的赞美诗，比如一首诗歌中唱到，之后主啊，我才完全明白迄今为止我欠了多少债。而他们一致赞同的是，我们不应该唱诸如此类的赞美诗，这是相当错误的观点。而他们都是本着圣经传福音的传道者，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不欠任何债，主已经为我们付清了，罪债已经由主完全偿还，我们不该谈论这个词。其中的一位轻率的建议用亏欠或者说义务这个词来代替，但它不符合诗歌的韵律。然而他们制止了这个词，完全否定一切和债相关的词都不适用，因为基督已为我们背负罪债。但是你是否明白神的约，是否明白亏欠基督的概念呢？我只能回到以弗所书片刻来读这几节经文。在最开始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恩典之约，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亏欠，我们这样来想，我被带入神的约中，并且是由我的中保亲自带入，这约与他同在，也借他而立，并极致一切新造的人，就是蒙神拣选得主救赎的人，因着他的公义和代赎之死，我们被带入神的恩典中，并蒙神保守。我们在公义和圣洁上是多么亏欠啊！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是英皇签订译本中保罗的表述，断乎不是。这是绝不可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确是负债的，我们的债就是要活得与蒙召的恩相称，不侵犯承担我们罪前的主。我们在神的坚实的约中享有一时之地，借着他而活出公义圣洁的生命。那么当你听到一些人说，甚至是加尔文主义信徒说，我们不相信需要守主日，律法不再束缚我们，我们没有亏欠，我们也不相信对个人的灵命的引领，神说了由我们自作主张， 这难道不是悲剧吗？这些是现今的一些指导手册或者书籍所倡导的内容，而这些书是由一些知名人士所编著的，他们本应当知道的更多。但他们却说，神的意思是让你们活得像个成年人，不要像个孩子，什么都询问他。你想怎样就怎样，只需做正确的道德的决定就好。如果你喜欢他或他，你就可以和他结婚，因为这是你想要的，你的品味，你的决定。只要你的行事为人是道德的、规范的就好。朋友们，我们要寻求主，任何时候都要遵循他的引领。当今的社会现象是如此悲壮，不再倡导把自己交托于主，不再讲与世界分别为上，冠冕堂皇的声明我们是接管整个世界，好使自己沉浸于其中，使其成圣。可是你们在恩典之约当中，它是与罪和世界分离的根基，是一切圣经中关乎分别为圣的教导的根基，这是关于两个国度的教导。恩典之约，它不单单影响到你施洗的对象的年龄，影响你是否接受婴儿受洗还是成人受洗，成人得救的成人受洗，影响到你管理教会的方式，你是否允许重生的人做教会成员，并且它也是一切其他教牧事工的根基。唯愿我们都能明白并宝贵神丰厚的永远的恩典之约，是这约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聚拢在基督里，使我们活在他里面，使我们这些在这约中蒙恩的人深深地感到亏欠。这就是圣约神学，是我所领会的。恩典之约关乎我们整个生命，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也关乎我们的侍奉和对主的委身。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今晚邀请大家一起来领会的。我希望我没有使你们混淆，而是阐明了恩典之约的概念，因为这是一个很难说的主题。